刚刚我们也提到婆媳关系很难处，这是先生夹心饼干啊，这都是家庭的伦常关系啊，所以很多媳妇不愿意跟公婆住在一起，这点已经先提就已经不对了。如果你住在一起，你要怎么避免冲突？做丈夫的这是很重要的角色在里面了。你要让你的年轻人，我们当然忍让比较好，老人家有错你不能够当面讲的，你是他的媳妇啊，你就忍了、啊。怒久自见人心，怒摇知马力啊，最后公婆会哎呦我是这样错了，对不起你，他会觉得更疼你到最后。所以忍是非常重要的德行，一忍天下无难事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如果我们跟长辈冲突，我们是缺德缺到家了，大不孝，真的那个因果非常重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呢、啊、不懂这长辈的关系啊，哎呀认为我最棒，我读的书比你多，就轻视公婆，轻视这个长辈，这个非常严重的坏现象啊。所以各位要了解啊，这个婚姻关系啊营造啊没那么简单，学问很深，我们要懂得用开放的心啊与家人共同成长。你不要说把自己啊封闭起来，我就是不跟你讲话，那个误会就越来越深。有误会一定要化解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，何况是最至亲呢，他是你半个爹娘呢。这媳妇这个做媳妇啊很重要的，让你先生在你爸爸妈妈在他的爸爸妈妈面前要好做人啊，要把他两边不讨好啊，里外不是人啊，这很痛苦的呀，啊对你也不好，你信不信？所以聪明的要对公不好啊，丈夫会对你好的。哎，人就是人是这样子的哈，以接受的方式倾听或讨论，不要争辩。如果公婆说你错，你要聆听，你要倾听，你要反求诸己，要检讨，不能够争辩哦，争辩就糟糕了，这不是辩论大赛啊。啊，另外做媳妇的要懂得把家庭弄得整洁，开饭的时候就有饭吃，要找不到人，这很重要的，不然这个家就没有一个核心了，就没有一个吸引力了。啊，既然家里面没饭吃，我到外面去吃就好了，这问题就来了啊。那么家庭精神的塑造，家有家风哎，很重要啊。我们这个家的家风在哪里啊？这《了凡四训》有讲了好几项要求啊，每一个家庭应该这样子啊。我们所作所为要对得起祖先，要对得起祖先哦。上思想祖宗之德哦，啊，然后要父母有的过失，父母不是圣人，他也是会犯错。你不要说父母犯错了，你到外面宣传我的公婆有什么错误，哎呀，那会气死人的、啊，这不能随便讲的了。家丑不可外扬呢，这个要想办法把父母的过失啊遮掩，不要宣扬，绝对不可以宣扬父母的过失。这是我们做儿女的最重要的德行，很重要哦。那对家族来讲的话，你要这个大家族，现在大家庭比较少，以前是这个李氏家族、王氏家族，这个大家族和谐更重要啊，要不然这个家族就没办法维系的哈。经济来源的共识与妥善的这个支配，所以要懂得节俭是美德，不要浪费，钱不好赚的。要懂得惜福，这个家庭懂得惜福，哎呀，这个家庭一定会是美满的。这个家庭浪费，你再大的财产都败光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所以有时候媳妇要懂得道理啊，你要讨好你的公婆，有一招蛮好的，不是讨好了，你要懂得替老人家设想啊。啊，你是做家持俭呢、啊，至少会积蓄一点嘛、啊，你就没有事哈、啊，啊就代表先生呢、啊，啊给公婆一点零用钱，但这种话你也不要跟先生讲。不需要讲，做久了，哎呀，我媳妇，你也不能对外面讲，我一个月给我多少公婆多少钱。如果这个话给你公婆听到，他气死你。本来很高兴的，结果你乱讲话，祸从口出。嘿，其实我做的好事，我对我公婆孝顺，怎么搞？我公婆对我不满意？原来你乱讲话。所以有些只能做不能说的，祸从口出嘛，要小心一点。啊，这话一传就变得直了。家中的人啊，这个经过有家里面有仆人的更要注意了。要经过仆人传话，那变得直了会伤害你家的这个整个成员的感情哦，要注意哦。 很重要哦。最重要的是家庭啊，要有优质的传承。哦，我们这个家庭要有强烈的道德观念，要有这个啊、哦、家风。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建立，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会往这个方面有一个共识，建立共识很重要，要不然这个家庭就不和了，不和啊，冲突的化解，万一有了误会怎么办？你要懂得化解之道，都大家讲了，要注意喽，不能够使误会加深恶化哦。这时候你要适时出面来调解，归过于私事啊，一个一个叫进来，好好的谈一谈。大家讲要重，就危机意识哦，你不要做事不管哦，或将来就真的起冲突了，更恶化了。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啊，互相尊敬。为什么？人与人都是人际关系，都是缘分，有缘即来相会。如果没有缘，绝对不是一家人。这个关系你看多亲密啊，尤其兄弟，普天之下四海之内，多少万亿人啊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你看他爸爸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出来的，这么亲的关系，你还跟他反目成仇，你还要告他，为了家庭的事情还要告他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啊，对不起祖先呢。如果祖先天上有知看到我们家庭这个孝子贤孙是这样搞的，他会气死了。当然家庭里面有的有羞耻，有的是没有羞耻，同一个父母生出来孩子都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个父母懂得管教，当然这个孩子就会差不多，至少不会落差太大。如果这个父母不懂得管教，失教了，有的天性好了，孩子不会变坏，他在家方面努力学习，他会很好，都有可能。那是根气稍差的孩子就不得了了，他整个就是一塌糊涂，就这样子了。所以说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修身最重要，家之本在身。你不正心诚意，你不懂得修身之道，你想要幸福的家庭，那就是缘木求鱼啊，不可能的事情 ，that's impossible。你所希望的和你所想的都会落空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说，我们中国人强调孝道，我们学佛人知道，爸爸妈妈就是两尊佛哎，堂上的两尊佛哎。你学佛你不孝顺父母，你学什么佛啊？你修什么行啊？做人都不会做了，还想成佛，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啊！以前啊有个故事，太和人叫杨浦，哎，他说他发愿要去拜访，跟妈妈老妈妈告辞的，他要去拜访什么？拜访那四川的无忌大师啊！走着走着到了四川去了，就刚好碰到无忌大师，他不知道无忌大师是谁呀、啊？他问到我，哎，请问老和尚啊，无忌大师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参访他，我要跟他学佛啊！无忌大师一看，人家当然是高僧，看得懂啊。他说啊，我告诉你佛在哪里啊？这个佛啊，他的样子啊，穿着黄袍子，穿着木屐呀、啊。倒穿的木屐的，你回家去看，就是他，那就是你家的佛。哦，他也听不懂，就回家了。啊，就回家了。我去看我家有我佛在哪里。这个回到家的时候，深更半夜了，敲门了，敲门喽，回来喽，杨虎回来喽。他妈妈一听，哎呀，我儿子回来了，好高兴，喜出外望啊，披着来不及穿衣服的披着黄披肩啊，这木屐的倒穿的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穿反了，就出来那个样子。一打开门，儿子啊，这一看，哎呦。就是无忌大师讲的佛的样子，就是我妈妈。他就当下就觉悟了，再也不出远门了，父母再不远游了。他在家里面孝顺父母，他还为孝经做了个注解，做了几万字的注解。嘿，那个写毛笔字嘛，砚台都有水的嘛，哎，不用加水，那个砚台自然有水出来。这就是人家就说，哦，这是杨虎的感应，做孝经的感应啊，感动了天神啊。哦，你看有这种感应事情。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，堂上有佛二尊，恼恨世人不是啊！哎，可惜，为什么世间人不知道、不认识他？他家里面有两尊佛呢，不用金彩装成，啊、这两尊佛不用这个金彩啊、黄金啊、塑身啊，不用，非是旃檀雕刻，也不是这种旃檀木雕成的，不是。即今现在双亲，就是你现在的双亲父母；即今现在双亲，就是释迦弥勒。就是释迦佛弥勒菩萨，若能诚敬的他，如果你对父母非常的诚敬，何用别求功德？你不必向外去攀缘求功德了。这很重要的开示，这是现在人啊不知道。哦，有的人说我是大孝子啊，你看我这次到那个 某个地方，台中县某个地方，看到，哎，他家请我去，给他开导一下，他妈妈，他祖母躺在床上，躺了六年，起不来，冤业病，业障病很重的，他们家也信佛，他们不懂得佛法，结果全部给他爸爸养，他爸爸认为他自己很孝顺，这我就跟他爸爸讲了一顿。我说你这个孝还不错，跟你哥弟弟比起来你还算是孝顺了，你弟弟的养都不养呢，给你一个人养，但是你这个养的方法，你妈妈的痛苦没有减轻半分呢，你不懂的方法尽孝道啊。他一听，是有所悟啊。我说你自己认为孝顺，那不叫做孝顺，佛法上的孝顺不是这样子的，让父母脱离恶道，让父母减轻痛苦，让父母得到幸福圆满的快乐，这才是孝顺啊。我说你要去修啊，你要懂得道理啊。你看有的人现在很多人表扬大孝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很重要的，但是有的是孝子，他认为他孝顺，他在卖孝，我们不知道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感应篇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叫腹诽四亲，他讲到一个人，什么叫腹诽四亲呢？腹就是我们肚子，诽啊就诽谤，用这种方法来侍奉亲娘、亲爸、亲爹，怎么讲呢？你表面上是一副很孝顺的模样，人家都说你很孝顺，心里面不以为然，对爸爸妈妈讲的话不以为然，等于在肚子里面顶撞，表面上是很恭敬，这叫做腹诽四亲，罪孽深重啊，是吧？人家还博得孝子的名称，你看看，这不是卖孝是什么呢？所以以前啊，最近我碰到一个事情，有一个辅导哥啊，他跑到我办公室来哭哭啼啼，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，他说他女儿不孝，我说怎么不孝啊？他伤心死了，他女儿高中生嘛，考试开夜车嘛，平时看电视嘛，临时抱佛脚嘛，他开了开了睡着了，他叫他早点睡觉，明天七点钟起床啊，第一班考试啊，就女儿没有注意，睡着了。他早上晚上起来上厕所一看，他拉到床上去睡觉了，结果闹钟响了听不到，就怪妈妈没叫他。哎呀，现在的小孩子很奇怪啊，自己错了还怪爹娘，你看你那不叫我，他没想到自己小起不来啊，他妈赶快叫计程车来啊，这样三明治也买好了，钱也给计程车了，给他100多块零用钱，他嫌少回头瞪他妈妈一眼，哎呀回眸一这一瞪啊，气死他娘啊，他妈妈看到他回眸一瞪的眼神啊，心都碎掉了。我养你这么大，我对你这么关心，结果你回眸瞪我一眼，哎，真的是还不如不养算了。他妈妈就跟我很忏悔很难过的就诉说他的家里面的不幸，我说这还好呢。这种人就不懂得道理，你不晓得这个瞪父母眼的罪过有多重啊。感应篇有个故事叫张毅，宋朝张毅的故事。他从小呢，当然有做错事情啊，后来长大懂得修持啊，敬天啊，打祖啊，拜天地啊，忏悔自己过去错啊，结果得到感应了。有一天他梦到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到了一个殿上啊，看到他的善恶两部册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恶两部档案记录的，都有记录的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就有讲到公案啊，结果他看到善册子对的一大堆，因为他积功累德嘛，忏悔孽罪嘛，就恶册子因为忏悔的功能啊功德就把它减少减少，只剩一条没有灭掉，这一条罪好像不通忏悔的样子。他就问那个管理档案的人，这是什么罪啊？他拿起来一看啊，原来他小的时候爸爸修理他，他趁着爸爸他也不敢反叛了，也不敢讲话，就乖乖的受罚，结果他爸爸回头回身的时候，他趁着爸爸回头他瞪他爸爸一眼，以此罪过不通忏悔，你看多难修啊！你看这个罪有多重啊！各位不晓得，百善孝为先，最好的德恨就是孝了。所以我们啊，中华民族啊，是能够维系这么久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懂得孝道。如果再不提倡的话，那就不得了，那是人间的大不幸啊！如果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孝子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影响所及啊，很广很广哎，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的贡献的。各位不要小看这个。好，我们晓得司马光，宋朝的司马光， 对我们有个家训。你看，我们以前，我们过去是有印了一个这个司马光的家训的、啊。现在人都不注意这个，都希望给儿女很多财产，希望儿女无忧无愁啊，不会饿饭呐、啊。他不晓得厉害，积金以遗子孙呐、啊，子孙未必能守啊，他守不住啊。积书以遗子孙呐、啊，你积了一大堆书，突突然给他去，他不念呐、啊，子孙未必能读啊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远之计啊。你要真的要让子孙好，你要替他积德啊。你们听过一个故事没有？好像师父讲的，我忘掉了啊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师父讲的。他说南阳地区有个大财主啊，天天布施行善，他非常节俭，因为财主有名啊，那个临时歹徒的觊觎啊，就把他的儿子给绑架了，你不再拿钱来，我就把你儿子杀了。他怎么回复歹徒的话呢？最好你杀掉我，一毛都不给，我的财产全部做好事，不给我儿子，我不留给儿女一毛一分钱了。跟这个歹徒上了一课，当时最后把他儿子给放了，分毫发未伤放回来。你可以有这种感应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虽然遇到凶事，他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就是他有德恨啊。如果遇到灾难你不能化解，表示你没有德恨啊，你不能够化解凶灾啊。所以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说真的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确实不错，积德最重要，积功累德最重要，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的，不要执着。财为五家共有，乃五家共有，不要以为七财你可以控制，你控制不住的。说很多家庭啊拼命积财啊，那些家族企业啊不懂得布施行善啊，没有几年就垮了，跳票了，金融风暴了，贬值了，一塌糊涂啊。这都不懂得维系幸福家庭长远之计的方法，你要懂得布施啊，救济啊，教化一方啊，很重要的呀。这点希望大家好能够参考一下。那么兄弟之间呢，往往为了财产啊，让爸爸妈妈很伤心，吵起来啊。兄弟，老实跟你讲，兄弟有通财之意也，朋友都有通财之意，更何况是兄弟那么亲的呢？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如果这个兄弟是吃喝嫖赌，你全部提供他，这也不对的。他真的有灾有难的话，要互通有无才行啊。兄弟和好，父母心很窝心的呢。如果你兄弟是和父母心很伤心的呢？各位要了解啊，天下父母心嘛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做人家子女的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，不要兄弟不和，姐妹不和啊，那也是不孝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幸福家庭的营造啊，现在人呢不懂得这个道理，结果家不成家，因为什么？人不像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当然人不像人啊，他成了家，当然家不像家嘛，这是必然的因果之理嘛。所以我希望人人要以修身为本，君子务本啊，本立而后道生嘛。你不从根本下手，你要奢望明天会更好，那不是纸上谈兵吗？那不可能的事儿嘛，缘木求鱼嘛，一无是处啊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懂得回光返照，反求诸己，积德行善，可挽回天心。就是你的命运不好，你是遇到恶缘，你一样可以化解掉，你信吗？你有这个智慧，你有这个德恨，说完你跟你丈夫的姻缘不是很好，可以把它转过来。虽然你儿女又是不懂得，你结果生下儿女不见得很好，因为你没有懂得胎教，你没有修身嘛，这时候你赶快补救还来得及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一点很重要哦，有婚前的，有婚后的作为，婚前的作为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参考。当然我们希望前置作为比较重要，后面的行为也很重要。家和万事兴啊，清朝就懂得这个道理了。你看清朝建国262年，最后才亡国，他不止三代嘛，对不对？他有13代皇帝啊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上面讲过，你家积德积善， 你就会感得到两三代的子孙，你积累两代的德，你会感到两代的子孙来保持你的家业不堕；你积累十代的德，就感召十代的子孙，让你的家庭不坠，家业不会衰退；你积累百代的德，就感召到百代的孝子贤孙到你的家来投胎，做你的孝子贤孙。所以说，很多人认为道德，他不相信道德一斤多少钱，你王警官一天到晚喊道德，他不懂啊。他要讲证据啊，他要懂得，他要走法律路线啊，他要立遗嘱啊，这些都是会让你出乎意料之外的。怎么讲呢？你看《了凡四训》后面有讲到，中国积德第一人，就属山东孔圣人，历代子孙都不衰呀、都不衰，77代孔德成啊，孔子积德100代的，所以他感召了70几代的子孙，你可以说百代了吗？来继承他的这个家业。皇帝，你看清朝的皇帝积得十代的德，13代嘛，可以算十代嘛，所以到清朝268年亡国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公司行号开的哦，家族企业说实在的变成素食店了，不到30年就风水流转了，垮的垮，走的走，没有的没有，败光的败光，百年老店都找不到了，快要不积德吗？讲法律啊，讲手段啊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要知道中国的三大法家最厉害，法学素养很厉害啊，他们的下场都不好耶。商鞅变法，秦国的法律非常严酷，是他制造的，结果他被车裂之刑五马分尸，死得很惨耶。韩非子、李斯是同门师兄弟，鬼谷子的学生，同门相忌啊。韩非子才华很高啊，李斯就怕他吃，秦王很喜欢他，李斯那时候是当权呢、他就害死韩非子，叫他赐毒酒自杀。当然李斯不得好死，坏事做多了，满门抄斩，腰斩咸阳东市。你看看法律啊，所以说老子讲过一句话，法令之章，盗贼多有啊。中国是讲理智的，他不太讲法治，所以理智啊会让人家懂得分寸，懂得道理，懂得知所进退，人际关系、家庭伦理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就借力三纲五常，中国人就讲这一套。好，我们要了解家庭幸福的因素，我刚刚也给各位报过了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懂得积德行善，感召的子孙是孝子贤孙。如果一不懂得积德行善，一天到晚为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打拼，来的儿女不一样，你的心念是这样子的，你感召的感应道交嘛，感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，他来跟你讨债的，跟你报仇的，你就不知道了。这时候你生下来以后又不能退货，很麻烦的嘞。等他长大之后不孝顺你，你那时候万坦没有用了，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不能再回头了。你从小又不懂得教导，又没有家教，你夫妻关系又不好，还在外面喜欢偷鸡摸狗，你这个这些遗传啊，说实在的，都传给你的后代了，他将来对你也不负责任。所以啊，夫妻要互相的尽自己的角色扮演的功能，不能够怀侠外心。什么叫怀侠外心？你看有的做太太的不安于世，看到隔壁的那个笑脸的，哦，这睡了这安倒哎，就开始对他有所觊觎了，就开始想要动歪脑筋了，就怀侠外心呢、丈夫还没死，死完了就希望早点死，还没有过了半年改嫁了，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？有吧，怀侠外心。当然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，怀侠外心，这都是影响家庭幸福最严重的杀手。要互相忠啊，忠心啊很重要啊，啊、没有私心的。三代同堂这种观念不是落伍的观念，是很重要，家庭幸福最重要的观念。另外，夫妻死了可不可以改嫁续弦？最好不要，会影响你儿女对你的心态，知道吗？让你儿女很难做人，他叫不出他的爸爸了，新的爸爸了，他也叫不出他新的妈妈了，他会觉得很难过，影响他对你的孝心。你小心一点，你还不如认真的替丈夫守节，认真的替这个太太这个啊，等于是我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就这生就是你一个了，不二色，这叫做，这很重要哦。太太要退，丈夫守节，这个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， 曾几何时就被破坏光了，所以说现在家庭一塌糊涂啊。另外祖先要拜要祭祀啊，要懂得最后讲这个轻慢先灵，不重视祭祀。祭祀不是说杀鸡宰羊去祭祀，不是哦，每天一炷清香啊，时间初一十五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鲜花水果啊，祭祀要虔诚，做个榜样给子孙看，很重要啊。子孙看你这个叫作风，他就懂得啊，子孙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的道理。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啊，家庭就幸福了吗？好不好？
好
啊，谢谢各位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，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，很想知道王警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。现在要特别向您说明，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《绝了谁是我》《心理辅导经验谈》《改造命运旧世界》生命能量的释放、自我成长改造命运、关怀青少年心理、如何建立幸福家庭、话说从头，从头说起、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、怎样获得真实福报、从了凡入净土、生命尽头的醒思、谈因果、漫谈亲子教育、如何增福增慧、清心自在增福慧、如何面对两性关系、当生成就的秘诀、殊胜的净土法门、自杀是灾难的开始、幸福圆满的人生等等，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，并且已经制作成《千禧宝剑》第一集和第二集发行，欢迎翻录广为流通。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，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